这里是巴黎 A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9月18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韩国总统文在寅夫妇今天抵达平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夫妇亲自到机场迎接。法新社报道指出，这是文在寅与金正恩两人在不到六个月的第三次峰会，同时也是11年以来韩国总统第一次到访朝鲜首都。除去象征意义以外，各方更为关注本次峰会是否能够达成中战协议以及提出新的去核进度。中国官方罕见显示矛盾状态，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稍早宣布对中国2000亿美元进口产品增加惩罚性关税的决定。尽管几天以来中国官方高调警告将反击美国的关税决定，今天中国商务部再次肯定以牙还牙，但至此中国没有宣布对美国的对等反制措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研究回应对策，评论注意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没有就此现身或发声。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中国2000亿美元出口至美国的产品课征10%的关税之际，欧洲联盟在华商会推出年度报告，更为严肃批评中国改革倒退、市场闭锁、违背世界贸易规则的承诺，致使欧洲公司企业在中国越来越难以为继。中国此前试图拉拢欧盟联手抗美，但没有成功。有评论指，中国有理由担心欧盟与美国联合施压，打开中国的市场壁垒。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韩国总统文在寅夫妇星期二抵达平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夫妇亲自到机场迎接。法新社的报道指出，这是文在寅与金正恩两人在不到六个月的第三次峰会，同时也是11年以来韩国总统第一次到访平壤。除去象征性意义以外，各方面更加关注本次峰会能否达成中战协议以及提出新的去核进度。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报道。
报道称，当地时间周二上午刚过十点，金正恩携夫人在平壤双安国际机场停机坪上与文在寅夫妇握手拥抱，迎接他们的到访。为期三天的韩朝峰会从此启动，目标是重启现已停滞的外交进程。文在寅是十多年来访问朝鲜的首位韩国总统，他将寻求在韩朝接触方面取得进展，同时敦促朝鲜重启与美国的外交努力。在文在寅与金正恩共乘车队进入平壤时，朝鲜官媒朝中社突出报道，数以万计的民众挥舞花束并高喊统一。然而在这个仪式的背后，等待文在寅的是艰巨的任务。文在寅希望发展朝韩合作，特别是在经济层面，为此他需要取消制裁，因此必须重启朝鲜与美国间陷入僵局的去核化谈判。本台法语组报道指出，文在寅必须说服金正恩做出足够的让步，包括提供他的核武库的完整清单，以促使特朗普同意正式宣布朝鲜战争结束，这样才能够让美朝继续对话。如果失败，首尔当局担心半岛会像去年一样重新出现挑战和战争威胁。文在寅本人出发前也表示，假如此行能以某种方式促成美朝重启会谈，本身就具有足够的意义。文在寅办公室说，文在寅和金正恩定于下午3点半到5点间举行正式会谈，总统将试图说服平壤当局朝 裁军采取重大的举措。另外，韩国外交部18号消息称，韩美外长昨晚通电话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在平壤举行的韩朝首脑会谈寄予希望。只不过，分析家们淡化这一类的期望，认为这场高峰会可能吸引媒体的热烈报道，但对加速朝鲜去核化没有什么帮助。
中国官方罕见显现矛盾状态，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稍早宣布对中国2000亿美元进口产品增加惩罚性关税的决定。尽管几天来中国官方高调警告将反击美国的关税决定，今天中国商务部也再次肯定以牙还牙，但至此中国没有宣布对美国的对等反制措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研究回应对策，评论注意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没有就此现身或发声。据路透社今天自北京报道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准备星期二上午召开会议，商讨应对美国最新加征关税的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将对价值约2000亿美元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征收10%的关税。特朗普在新一轮关税的发布声明中警告说，如果中国对美国农户或产业采取报复行动，他将采取行动，另外对约267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特朗普逼迫中国就范的如意算盘虽然被中国抵制，但敦促中国坐下来谈判的压力显而易见。如果谈判不成，特朗普将如宣布所说，明年初将2000亿美元关税调高至25%。中国方面面对特朗普的咄咄逼人的显现犹豫，至少漫不回击，与北京数日以来严厉警告以牙还牙不相称。官方的《环球时报》今天还警告，回击要让美国腾上加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就中美贸易战发声，关乎中国经济与贸易走向的中美贸易战，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缺席。刘鹤今天主持中国回击特朗普贸易战的战略措施，这个会议却不是决策层。有消息认为，刘鹤出面主持会议有可能传发迹象，与外界传说不同，刘鹤很可能应约再去华盛顿与美国谈判。这自此，中国威胁抵制新的谈判消息甚嚣尘上。美国发动第三轮对中国制裁，日本的股市大涨。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宣布，将于24日对每年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启动加征关税的第三轮制裁，关税税率年内控制在10%以内。受此影响，18日的东京股市由于美国制裁内容停留在市场预测的范围之内，需求先行，日经平均股价持续上涨，升幅一时超过300日元，创约7个半月以来最高值。上午收盘价与上周末收盘价相比，上涨248日元18钱，达23342日元85钱。市场当初担心特朗普政权会把关税提高25%，而这次对中国输美商品起征加征关税的第三轮制裁仅停留在10%。市场认为，特朗普政权虽然表面上强硬，实质上是采取较低的姿态对应，不透明因素减弱，因此有了一种安心感，使东京股市上扬。另据报道，中国商业部长中山当地时间17日与包括日本丰田汽车等大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代表见面，表示美国第一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中美双方的利益，将打击世界经济。中山指出，贸易战中没有胜者，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被提名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的卡瓦诺遭性侵指控。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被总统特朗普提名为美国最高法院新任大法官候选人的卡瓦诺，在国会参议院举行任命听证会期间，遭到一名女子的性侵指控。指控卡瓦诺读中学时，在一个派对上对他性侵的女子福特是加州的一名教授，他周一出现，引发美国舆论一阵骚动，使得卡瓦诺顺利通过大法官任命出现变数。民主党人要求卡瓦诺的任命确认程序暂停，等待调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定于周四就提名进行投票，已经推迟。卡瓦诺对性侵指控表示强烈否认，他在一份声明中称，愿意以委员会认为适当的任何方式与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进行对话，以反驳这一虚假指控。卡瓦诺称，我从来没有做过像原告描述的那样的事。福特女士对《华盛顿邮报》说，因为卡瓦诺的任命非常重要，她公开了这起性侵事件。福特表示，现在我觉得我作为公民责任超过了我对报复的痛苦和恐惧。如果福特公开作证，将大大增加共和党参议员的压力。尽管保守人士称，福特的指控证明了民主党人出于政治动机策划阴谋，企图破坏提名。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昨天举行了会晤，就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省设立非军事缓冲区达成了协议，为该省300万居民逃避战争带来了希望。对此，伊朗表示祝贺。另外，俄罗斯一架军机在叙利亚被击落以后，俄罗斯指责以色列。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周一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探讨叙利亚伊德利卜省的局势。在结束了长达4个小时的会谈后，俄罗斯总统普京随后在周一晚间表示，双方同意在叙利亚的伊德利卜省设立15至20公里的非军事缓冲区，分隔叙利亚政府军和反抗军。俄罗斯支持阿萨德政权的叙利亚政府军此前准备攻击伊德利卜省，该省是由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势力控制的最后一个据点。对此，土耳其则表示反对，认为应该设立缓冲区来避免人道灾难。周一晚间，俄罗斯土耳其达成的设立非军事缓冲区的协议，为该省300万居民避免战争带来了希望。俄罗斯与土耳其达成协议，将联合控制该省，并在缓冲区内派遣军队巡逻，重型武器和激进的武装组织均将撤离该缓冲区。对此，伊朗外长今天表示祝贺，指出外交斡旋避免了战争。另外，俄罗斯一架伊留申20军机于9月17日在叙利亚境内被防空系统击落后，造成15名俄罗斯军人丧生。俄罗斯今天指责以色列应对此负责。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中国2000亿美元出口至美国的产品征课 10% 的关税之际，欧洲联盟在华商会推出年度报告，更为严肃批评中国改革倒退、市场闭锁、违背世界贸易规则的承诺，致使欧洲企业在中国越来越难以为继。中国此前试图拉拢欧盟联手抗美，但没有成功。有评论指，中国现在有理由担心欧盟与美国联合施压，打开中国的市场壁垒。但至此，欧盟表态反对美国单边主义，用关税解决贸易分歧。据法新社今天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欧盟商会抱怨外企无法在中国公平竞争，欧盟在华商会批评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陷入改革的赤字。中国欧盟商会今天公布长达394页的年度报告，内文详述了欧盟企业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报告代表了1600家欧洲公司的意见。中国欧盟商会询问欧洲公司国际企业能否在中国公平竞争，他们得到的答复是明确的否定。欧盟在华商会报告指出，欧洲企业在中国面临无数的问题，包括国有垄断企业的优惠待遇、市场准入壁垒 费和政府官僚主义，还有知识产权保护及强迫技术转移等问题。20%的欧盟在华企业指控被迫向中国方面转移技术。中国虽然退出新丝绸之路，却一带一路这些经济战略指向中国的企业开放。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在美国特朗普宣布对中国输美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10%的关税后，中国商务部今天回应称，对此我们深表遗憾，为了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和全球自由贸易秩序，中方将不得不同步进行反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特朗普总统在17日宣布第二波关税战时表示，若中国报复，第三波就会再对2670亿美元的中国货品加征关税。若真的这么做，意味着所有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货品都免不了被课关税。在第一波时，中国会以等值报复，也对500亿美元的美国货品加征关税。当时中方扬言，若美国额外对2000亿美元中国货品加关税，就会另对600亿美元美国货品加征关税作为报复。不少分析认为，由于出口不对等，去年美国进口5000多亿美元中国货，中国只进口1300亿美元美国货，中国终究无法与美国打等值的关税战，因此可能得透过其他的方式反击，好比祭出监管措施限制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生意，也可能针对性的限制中国出口，以扰乱美国企业供应链，盼引发美国股市下跌。外界也普遍注意到，中国商务部还称，美方执意加征关税，给双方磋商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法新社就此指出，新的不确定性表明，这些关税对北京和华盛顿正在进行的解决贸易争端的谈判造成压力。彭博社则引述知情人士称，刘鹤今天上午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以财政部长姆奴钦为首的美方高层官员日前向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为首的中方代表发出邀请，提议未来几周再次举行双边贸易磋商，中方当时证实并且称欢迎。不过目前中国正在审视刘鹤下周预定前往美国进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北京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认为美方表现出足够的善意会是会谈的先决条件。此前，《华尔街日报》15日引述消息人士称，中美高层拟在9月27至28日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贸易磋商，中方将派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赴美与姆努钦会晤。如果谈判进展顺利，刘鹤有可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另据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于志告诉中央社记者说，中国一直表示不会在威胁下谈判中美经贸问题，美方如果是真心要谈，应该要考虑包含面子在内的文化问题。他指出，在谈判之前加征关税，要中国让步很难，当然也不排除美方就是想以此向中方施加更大的压力，以此迫使中方让步。但于志亦强调，最好的状况还是中美两国能好好谈。他过去一直主张，中国应该要正面响应美方的一些要求，从根源上去处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比如中方要调整产业补贴的政策，使其符合国际贸易组织规范，争取和谐的对外经贸环境。最后来看美国主流媒体的评论。纽约时报报道称，受到美国经济实力和中国经济放缓的鼓舞，特朗普总统在周一升级了贸易战。 除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的下一波关税，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已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征税，这意味着中国进口到美国的产品中有近一半将很快面临征税。计划于9月24日生效的关税以 10% 开始，将在明年元旦升至 25%。 这个时间安排将部分减少未来几个月购买中国进口商品的假日购物者因涨价带来的损失。这些关税旨在迫使中国改变特朗普所称的伤害美国企业的长期贸易做法，他们发生在美国政府认为自己在贸易争端中具有优势的时刻。纽约时报之前的报道也说过，特朗普强硬的贸易立场在两党都得到了支持。美国前贸易代表佐克利预计，即使共和党11月份输掉国会，也不会影响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战。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今日要闻，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8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均在国际版特别关注朝鲜半岛半年内的第三次最高领导人会晤。费加罗报在头版指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周二首次在平壤迎接韩国总统文在寅，希望借此一方面吸引他的敌手特朗普前来，并同时也将核问题忽悠了事。他同时希望重新唤醒南北统一的梦想。不过在美国政府在朝鲜问题上因去核化进程止步不前而疑心渐重的背景下，南北两国领导人此次会晤面对很大风险。该报头版社论文章指出，面对第三次文经会，白宫内特朗普的反对者难以掩饰他们的不安，因为他们完全无法把握事态的发展。特朗普在最近发出的推文中自诩其说服力在金正恩身上发挥了作用，金正恩正在努力，但事实上自今年6月的新加坡金特会之后什么也没有变。美国政府担心金正恩只是在争取时间，根本无意放弃核武器。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这种判断是对的，因为面对美国优先的捍卫者，世袭王国的最高领导人在外交领域表现出了超凡的合纵连横的能力。他以朝鲜半岛去核化忽悠特朗普，然后以此高调的与北京和莫斯科修缮关系，同时准备借助韩国之手拯救朝鲜之经济。韩国总统此行将努力说服金正恩提供其核武器的完整清单以示诚意，并为第二次特金会做准备。他也将推动与朝鲜达成某种和平宣言，而特朗普在中期选举的压力之下可能也会选择这个方向。但是接受和平却在去核化问题上毫无进展，等于是以一桩糟糕的谈判换取和平。该报驻京记者针对北京为重回半岛局势的核心所做的努力发表文章指出，朝鲜建国70周年阅兵活动结束时，金正恩在主席台上拉起贵宾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的手向观众舞动，这当然表明北京不想忽视与这个世袭王国的关系，但是是作为中国政府的第三号人物的栗战书前来参加阅兵典礼，而不是此前传言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也暴露出中国在平壤与华盛顿之间微妙的平衡。北京担心平壤会投入美国怀抱，但又不想冒险与朝鲜走得太近，不想因此而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中国支持朝鲜半岛去核化，因为美国在韩国驻军的理由将因此不再充足。中国也不想再看到去年的半岛紧张局势重演，中国因此也支持韩朝两国的和解努力，但中国也决心是和平条约的签署国之一。鉴于美朝两国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现在是韩国总统文在寅扮演中间人的角色。许多观察人士都注意到中国暂时退出前台。北京人民大学一名学者向费加罗报记者表示，目前形势下北京的作用非常有限，贸易战使得中美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解放报称这第三次文津会是一种奇怪的和平。文章写道，人们可以相信两国领导人将会凸显兄弟情谊的各种象征意义，但是这第三次会晤，两国领导人不只需要掌声或动人的画面，或今年四月板门店声明的美好承诺，而是需要显示南北对话没有陷入死胡同，去核化进程也没有徘徊不前。两国领导人希望能进一步推进围绕和平文件的讨论，也许可以以朝鲜公布其核武以及导弹研究设施清单换取一份两国和平声明。但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Antoine Bondaz 指出，朝鲜期待的是签署和平条约，但美国目前尚未决定迈出这一步。 Antoine Bondaz 针对文在寅自上任以来推动南北和解的努力指出，文在寅目前进退两难，倘若没有任何进展，金正恩会说经济合作运转不灵，韩国民意会指责他受美国影响牵制，而国际社会也会质疑他到底站在哪一个阵营。回声报的报道侧重韩国总统试图以投资来说服平壤的努力，文在寅将向朝鲜领导人解说他对两国合作的设想，但也会提醒朝鲜在启动这些合作项目之前，朝鲜需要拿出放弃发展核武器的证据。但美国并不完全认同韩国总统的乐观，尽管特朗普声称他相信金正恩的诚意，但大部分分析人士都认为朝鲜当局2018年仍在继续生产核武器。随同文在寅前往平壤的韩国企业领导人也非常谨慎，他们不想重蹈上个世纪90年代的覆辙。今天各报关注的其他国际国内话题还有法国政府的医疗体系改革方案，俄罗斯与土耳其就在叙利亚叛军控制的伊德利卜建立非军事区达成一致，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访华获得中方援助等等。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潘蔚主持的北美来鸿，跟您谈加拿大应对对华进退两难。
华为自年初被迫撤出美国后，八月又被澳大利亚以国家安全为由阻击，加拿大是否会步盟国后尘，中断与这家中国公司在 5G 技术上的合作？总理杜鲁多只表示将根据事实证据及加拿大人的最佳利益做出决定。最近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与加拿大讨论中国战略时特别提及要阻止华为主导的 5G 技术。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前局长埃尔科克相信，如果在华为问题上加拿大与美国继续存在分歧，可能会导致美国将其通信网络与加拿大隔离。华为曾以美国为北美战略第一重点，2001年在德州成立美国总部，十年后在加州设立研发总部，到2011年华为在美国拥有12家分公司和7个研发中心。其美国战略受挫后，2010年华为战略北移加拿大，在渥太华设立了第9个研发中心，把加拿大总部设在多伦多，其总裁还加入了加拿大无线通讯协会董事会。北上后，华为并没有逃离美国人的视野。2012年，华为被禁止参与加拿大政府项目的同时，获准承建加拿大 3G 骨干网络，向加国两大运营商提供 LTE 网络升级，并向加拿大各地用户提供 LTE 无线接入网设备。当年5月，前美国反间谍机构负责人克里夫警告，加拿大如果允许华为参与大型电信工程，将把加美两国高速网络置于中国网络间谍的控制之中。华为大举进军加拿大大学也受到关注。2015年，华为官网记录了首届未来种子活动，十所加拿大顶尖高校的多名工程专业的学生参加了华为未来种子项目。2017年3月，安大略省宣布与华为合作研发 5G 技术，卡尔顿大学随后加入。环球邮报当年5月发布调查指，华为已向13所加拿大大学提供了约5000万元资金，用于资助 5G 技术开发。调查称，加拿大人才和资金帮助华为成为科技巨人，华为研究经费高达5亿美元，其中四分之一用在了加拿大。美国专利商标局报告显示，加拿大教授向华为转让了40项专利。2018年6月，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称， 华为已将加拿大变成下一代移动技术的重要研究中心。今年六月，正当澳大利亚就是否阻止华为展开全国性辩论时，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警告华为正对加拿大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但莫代华当时拒绝就此在国会展开辩论。公安部长拉夫古德尔强调，警察部门依照宪法和法律保证加拿大安全和维护国家利益，他们也做到了这一点。他强调，加拿大政府将不会阻止华为在境内做生意。莫代华刚完成了国家安全审查，将花7亿美元建设新的网络安全中心。接受监控的华为不会对加拿大的网络安全构成威胁。八月下旬，澳大利亚禁止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后，华为继续在加拿大造势。8月31号到9月2号被宣布为华为首个加拿大服务日。华为还连续第二年成为9月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官方赞助商。但华为在加拿大并非高枕无忧。8月28号到30号，加拿大公安部长古德尔出席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五只眼情报联盟成员国部长年会，以更多的了解盟国对华为的立场。从会议结束公布的信息上看，部长们讨论了网络安全及实现对敌对网络活动的全天候共享监控，尽管没有公开提及华为的名字。加拿大前驻美大使德里克·伯尼对华为在加拿大的未来表示担忧。8月7号他在《环球邮报》撰文，加拿大对华政策需要更多的连贯性和更少的混乱，认为近期对华为在加拿大活动的担忧使中国投资和对华经贸前景更加暗淡。政府关注华为的消息令几家接受华为研究经费的加拿大大学感到惊讶，此前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经费会威胁到国家安全。由于政府本身也是华为产品的重要客户，这种突如其来的担忧难以与现实相协调。他相信加拿大在如何处理华为问题上是被动的，是受美国国家安全官员的推动，因为他们对中国公司的破坏能力有着深刻的保留意见。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韩国总统文在寅首次深入平壤与金正恩会晤，看能否完成重启美朝对话的重任。土俄达成协议，在叙利亚伊德利卜设立非军事缓冲区。又讽说马杜罗是骡子，可能要坐牢20年。亿万大亨彭博也想竞选美国总统。被提名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的卡瓦诺遭性侵指控。美国发动第三轮对华制裁，日本股市大涨。2000亿关税当下洗礼罕见隐身，刘鹤出面开会定反击。欧盟在华商会今天再吐苦水，批评中国闭锁倒退。党高于法，司法部长称要坚持党全面领导律师工作。马云借题发挥指保护哭喊的落后力量是破坏创新的要素。山竹过后香港瘫痪，市民上班如打越战，林郑被传媒体算账。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美中贸易战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宣布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新海星期二指出，中国有非常稳健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已经对最糟糕的情况做出了最充分的准备。美方当前不断施压的谈判战术对中国不起作用，而且破坏了目前的谈判环境。他表示，如果美方对所有产品都征税，这是最糟糕的情况。不过，这对中国 GDP 的增速的影响大概也只有 0.7 个百分点。同时，中方对此已经做好了很充分的准备。 方星海说，特朗普是非常强势的商人，他这是一种商业策略，想对中国进行最大化的施压，但同时我们还在谈判。他强调，这样的战术对中国不起作用，中国经济很强大，如果持续施压，中美就无法进行贸易磋商，这样的办法对中国是不奏效的，一定会破坏目前的谈判环境。在方星海看来，美国试图通过提高关税来让一些制造业回到美国，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星期二也表示，美方不顾国际国内绝大多数意见的反对，宣布自9月24日起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进而还要采取其他关税升级措施。对此我们深表遗憾，为了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和全球自由贸易秩序，中方将不得不同步进行反制。美方执意加征关税，给双方磋商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希望美方认识到这种行为可能引发的不良后果，并采取令人信服的手段及时加以纠正。北京方面已经誓言将对美国新的关税措施采取报复行动。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周一刊登社评称，美方这种以冲突升级的威胁来迫使对方让步，并在谈判桌上获取更多好处的做法，以前没有对中国奏效，今后也照样会失灵。中国将会在符合自身利益的基础上，选择最有利的方式予以还击。中国商务部长钟山周一主持召开跨国公司座谈会，称贸易战没有赢家，美国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影响双方利益，伤害全球经济，对各国都没有好处。中美经贸关系互利共赢，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南华早报周二引述一位北京未具名的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之后，中国可能不会派出贸易代表团前往华盛顿。报道指出，中国正在重新检视先前的计划，该计划原本打算派遣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代表团下周前往美国展开新一轮的谈判。消息人士向南华早报表示，中国政府尚未做出最后的决定，但展现足够善意是进行原定谈判的前提。特朗普在新一轮关税的发布声明中警告说，如果中国对美国农户或者是产业采取报复行动，美国将立即诉诸第三个阶段，另外对大约267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特朗普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与中国进行进一步的磋商持开放的态度，但关于何时开始进行新的磋商暂未提供细节。该官员表示，这种做法并非要遏制中国，而是要与中国共同努力，并且是对中国表示，到了你该解决我们和其他国家指出的而且损及整个贸易体系的这些不公平的贸易做法的时候了。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刘世锦周二也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即使没有贸易战的影响也会有所减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再有所降低也是正常的，货币政策应该通过释放足够流动性来支持经济增长的需要。他在出席2018年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时指出，中国货币政策在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有适当的反应。他称，中国经济有很强内部对冲效应，抗击和吸收外部影响能力是比较强的，由于有对冲效应，经济总体稳定性是比较好的，而应对贸易战，中国国内要立足于建设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的体系。刘世锦便指出，现在看贸易战比较大的是对预期的影响，包括最近股市和汇市的表现，但市场存在过度反应是正常的，而中国对外开放包括金融开放步子要适当，必要的时候稍微大一点。另外，人民币对美元周二亚洲时段下跌了 0.3%， 自今年6月中以来已经下跌了大约 6%， 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 10% 的关税。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采取的高压政策引发西方舆论的广泛关注。有媒体披露，当局在新疆设立再教育营，数十万人受到关押。 被扣押在这些营地的人员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九月初，香港十多个公民团体举行集会，抗议中国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的严酷打压。联合国人权专家最近也对新疆再教育营提出警告，呼吁中国立即释放那些被拘留的维吾尔人。我们就相关话题采访了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夏明教授您好，首先请谈谈您认为中国政府为什么出巨资在新疆地区开设再教育营，针对的是哪些人？
我们知道新疆那边就是许多人呢认为说新疆这个名词不对啊，要叫东土耳其斯坦，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大家通用的说法就是新疆嘛。这里边民族区域情况比较复杂，不仅是针对维吾尔族的，主要另外一个大的族裔就是卡萨克，当然这个地区主要呢应该说是穆斯林的居住区，所以呢中国政府呢在那边建立教育集中营呢，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两点，一个是针对族裔，这些族裔呢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所说的色目人呢，他们跟汉人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所以中国的这个民族政策长期来呢是想把他们给消化掉，或者通过民族的融合了而且是强迫性的一种融合了把他们给化解掉。另外一个呢是针对宗教，因为共产党长期来也坚持无神论呢，他对任何的宗教都是作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尤其是在目前的伊斯兰教呢对全球的各大的文明体系呢现在的挑战都非常激烈，所以在这种反恐的名义下呢，中国政府呢又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借口来针对伊斯兰来进行打压。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做法主要就是一个是族群的问题，一个是宗教的问题，那么他想通过这种强制的压制的方式呢来把族群呢和把这个宗教呢给控制住，甚至把他们给消灭掉。
应该如何对这些再教育营的性质下定义？
我们看到目前联合国人权组织啊也关注这个事情，而且围阻了他们流亡海外的人士呢也都关注这些问题，他们都提出了很多的这些实证的这些材料，还有他们这些被关的家属了也披露很多的信息。基于这些就是它的规模呢，现在有人说是上了百万了，那么基于这些规模和他们进行的强制的这种关押剥夺自由了，有人呢是把它给作为一个就像二战时期呢出现的这种拘留中心，就像美国呢把日裔的美国人呢关到那个拘留中心一样的，那么有的人呢把它给直接就比喻成集中营。不管怎么样了，这是一种对新疆居民的一种人权的剥夺了，它不是像中国政府所说的是一种教育中心或者叫邻里中心，他们用了许多非常模糊甚至是一种美化的词汇呢来描述了这种对另外一个族裔对另外一个宗教的民族呢进行一种剥夺人权呢。所以我觉得从这种情况我的判断来看呢，我觉得是介乎一种劳动教养和古拉格了这么一个强制的社会控制的一个制度。
像在西藏一样，北京政府呢在新疆也展开了大规模的建造工程，这对当地的种族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对，我们看到了中国目前呢确实面临着一个族裔的和边疆的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呢现在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中国共产党呢他用他的国家的意识形态上的极端主义了来看待民族和宗教问题，他又采取国家恐怖主义了来去镇压了，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想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呢他又弄出许多的借口，就叫分裂主义，说这些呢都是要在分裂的祖国，因此就采取恐怖主义的方式来对待他们了。所以我觉得它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在于因为有这种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极端主义国家恐怖主义和事实上的使得民族了就是离心离德了，这样带来了中国的目前的分裂主义运动了现在呢逐渐在兴起。那么我觉得中国政府这样做的话了，使得边疆地区呢就变得更复杂，因为中国的西藏和新疆了他们向中国共产党的提出共同的挑战，就是怎么样能够尊重他们的民族的多元化，尤其他们的当地的传统语言风俗和宗教。现在呢就看到有两种挑战方式，一个是西藏，藏人呢尤其在达拉喇嘛的领导下呢提出了中间道路，中间道路呢是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是要加强西藏呢能够获得名副其实的自治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呢其实在侮辱 和欺负了藏人，因为他们觉得藏人反正是老实好欺，因为他们没有暴力，他们最多的就是反抗手段最高级的就是自焚，而他们自焚呢是伤害自己，没有去伤害汉人，没有去伤害中国的政府官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觉得了藏人呢就好欺一点，所以他们就没有实质性的回应。但是另一方面呢，因为他对藏人这种非暴力的诉求了他都没有回应的话呢，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呢也就鼓励出了新疆的这种暴力的一个诉求。因为毕竟呢就是新疆这边的许多的包括流亡海外的这些维族人士啊，他们都说得很清楚，如果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都没有任何的成效的话呢，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去跟随到中间道路去做事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新疆对中国政府的反抗了，很多就表现出一种拿着砍刀了，甚至就是说滥杀无辜的方式啊，这种形式就出现。所以我觉得呢，目前的情况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失策了，不仅会破坏边疆的这些少数民族他们的独特的宗教文化和习俗，甚至呢我会使得他们的里边的激进分子更加激进化了，不仅是会带来他们自己的民族的自我伤害，同时我觉得也会给中国的平民百姓呢，给中国的整个内地地区带来不安定，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
中国政府还在新疆推广结对认亲运动，要求中共党员干部到少数民族家庭居住，宣传所谓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相关的运动是否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欢迎和认同？
对，这边呢就是我在海外呢我接触到一些维族的人，他们反映的是非常的反感，因为等于就像卧底，就像工作组，就像奸细一样的，直接就住到了你的社区里边，甚至住到你家里边去。而我们知道维族人呢跟汉人的这个生活习俗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而且呢可兰经呢里边有一个教导了，当然我们并不认同这个可兰经的教导，可兰经就认为了不信可兰经的人呢他是不洁净的，尤其是他还会吃各种猪肉啦，这些不洁净的食物，没有经过清真处理的食物啊等等。所以呢作为一个穆斯林的一个信徒来说，如果是由汉人或者是不遵守他们清真食品规则的人住在他们家里边跟他们同吃同住的话呢，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适应，甚至呢可以说呢是一种侮辱。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种进驻的过程中呢，中国政府呢也不断的要强调，包括要什么和亲啦，要改变大家的这种娱乐模式啦等等，这样的话就其实对维吾尔族对穆斯林呢他们的生活习俗和他们的各种信仰了其实都在进行伤害。所以我认为呢这种做法了其实呢是一种共产党的这个力量了，就是一种恶性的深入到人们的这个私生活，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呢表现尤其的明显。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那个中共的这个权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了一种恶性膨胀的一种结果，当然它会带来很多的反感，甚至给人们带来很多的伤害。
新疆问题为什么会引发巨大关注？
因为新疆呢它一方面呢反映了，尤其我们看到规模这么大了，近百万的人受到各种监控或者伤害了，其实它就反映了中国呢现在在全世界了它的人权的记录了非常的恶劣。因为我们都知道新疆这个民族了，尤其是因为伊斯兰的在全球了跟其他民族了那个冲突的一个原因呢，所以许多人呢把伊斯兰呢妖魔化，那么就使得新疆的这个诉求呢特别难以得到人们的同情。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了新疆呢它爆发出来的许多的事情呢得到了我们很多汉人的同情，包括我也是这位汉人知识分子了，我们签署这个呼吁书了是要关注新疆他们的现状。那么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人权的一个记录，因为如果那个维族人或者哈萨克人或者穆斯林呢他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所有的其他藏人所有的汉人我们所有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所以我觉得新疆的问题反映出中国人权呢恶化到了一个忍无可忍的地步了。另外当然我觉得新疆的问题还反映出中国呢作为在过去的500多年在蒙古帝国以后到后来的满清帝国维持这么大一块版图了，在今天呢中国共产党统治下了，是不是会造成最后的分崩离析，还是说目前的中国呢能够在一个民主的框架下了能够实现各民族的宽容多元的这个共存， 新疆问题如果处理不好，那么我觉得可能会使得今天我们说的中国这个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一种分崩离析的这么一个未来，包括西藏、蒙古或者台湾呢，甚至满洲或者是香港了，都可能会离去。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任何一个族裔的分裂的话，都会带来屠杀，是相互的屠杀，不是单方的屠杀，并不一定是国家来屠杀，是老百姓与老百姓之间用锄头、用镰刀，就用那个双手了就可以屠杀。所以我觉得对新疆问题的关注呢是尤其重要，因为它关系着未来了。恐怕是几百万、几千万人的生命问题。
面对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中国政府会不会改变对新疆的严苛政策？
现在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呢，在过去的十几年了，也从2008年以后了，以一种抗拒国际舆论呢，基本上对国际舆论呢，采取一种完全的漠视的态度。尤其今天呢，我们看到了，在中美的贸易战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呢又在强化这种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包括反西方、反美的教育。同时呢，他在与这种所谓“一带一路”呢，跟非洲正好现在在召开中非高级首脑会谈呢，等等呢，它都显示出中国政府呢，目前呢对世界的这个普世价值，对西方国家，毕竟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呢，比第三世界国家是要往前走了一步，对这些所有的这个人权的呼吁呢，采取一种完全置之不理的态度。所以呢，我不认为呢，中国政府呢，真正的会采取切实的措施来改进。就像法轮功事件，就像藏人的自焚事件，这些都持续了十几年。而新疆的问题呢，从90年代到今天呢，也已经持续了20-30年。所以我不认为呢，就在现今的中国政府的情况下，和这些意识形态和方针下面呢，能够有任何改进。
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由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众，9月15日这个周末，法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举行了年度文化盛会——欧洲文化遗产日。仅在法国就有1200万游客到访了16000多个文化古迹景点。年复一年，法国人热爱文化古迹的传统激情不减。更何况，今年法国总统马克龙亲自在总统府爱丽舍宫与参观者握手，大家还可以购买定制的总统府纪念品，也为欧洲文化遗产日增加了不少亮点。2018年第35届欧洲遗产日，仅在法国就有17000多个景点免费向公众开放，其中有1900个著名景点还是首次向公众开放，民众可以免费造访法国国家级别的遗产瑰宝，探访各建筑物的历史和文化故事，属于法国和欧洲一些城市的年度文化盛事。那么法国人为何如此热爱文化古迹，并且成为传统呢？究其原因，首先是法国人崇尚艺术、文化和历史。法国文化遗产也记载了法国社会如政治、文化、历史和宗教如何变迁发展。文化遗产记录下来历史的足迹、战争与和平、民族的融合和科技的发展进步等。而且在法国各地的教堂等文化遗产的建筑里面，珍藏着如雕刻、绘画、宗教器皿、文物。参观这些文化景点，也是重温法国历史和欣赏法国民俗的好机会。在当今，手机、电脑充斥人们日常生活，也代表着数字时代的高效率，法国人更加珍惜自己亲眼欣赏文物的慢节奏生活。法国人热爱保护文化古迹的热情不减，从法国200多个民间文物保护协会就可以看出端倪。这些协会保护着分布在法国大大小小44000多个历史名胜古迹遗产。另外，在法国人的推动下，欧洲也重视保护塑造欧洲历史文化遗产。 法国和欧委会也为遗产日投资，更提升了法国人和欧洲民众对文化遗产的认同和包容。其实，欧洲遗产日是由法国文化部发起并逐渐延伸到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个文化活动。早在1984年，时任法国文化部长的雅克朗倡导并发起了法国文化遗产日活动，就是在每年9月的第三个周末定为名胜古迹免费开放日。而最早由法国文化部提倡的这个欧洲遗产日，随后在1985年经欧委会和欧洲理事会联合发出倡议，成为欧洲文化公约50个缔约国的联合行动。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如今已经成为欧洲影响最大的参与性文化活动。那么保护文化遗产是否也是某种时髦呢？文化遗产修复协会的负责人认为，保护文化遗产不仅是法国人的传统，也是法国人的文化认同，而不仅仅是一种时髦。在当今全球化和世界经济极端不稳定的局势下，数字发展迅速让人们担忧，文化遗产给法国人提供了某种归属感和认同感。文化遗产在变化迅速的当今世界给法国人提供了稳定感，也让担忧法国社会未来走向的法国人找到了某种答案。而且当今环保还可以与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也影响着法国乡村的生活。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继续吸引着众多法国义工的参与，他们用雕刻石头修复教堂的彩绘玻璃，丰富自己的生活，也保护了文化遗产。但是《费加罗报》近期刊登报道，发出警告指出，法国不少遗产建筑缺少应有的保护。另外，法国古建筑捍卫者担心法国政府最新提出的住房发展和数字实施配置草案会让一些古建筑被拆毁，让房地产商趁机兴建高楼大厦。这绝对是法国人不愿意看到的未来。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人崇尚保护文化古迹，激情不减。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日丽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韩国总统文在寅首度深入平壤与金正恩会晤，看能否完成重启美朝对话的重任。土俄达成协议，在叙利亚伊德利卜设立非军事缓冲区。忧讽说马杜罗是驴子，恐要坐牢20年。亿万大恩彭博也想竞选美国总统。被提名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的卡瓦诺遭性侵指控。美国发动第三轮对华制裁，日本股市大涨。2000亿关税当下，洗礼罕见隐身，刘鹤出面开会定反击。欧盟在华商会今天再吐苦水，批评中国闭锁倒退。党高于法，司法部长称要坚持党全面领导律师工作。马云借题发挥指，保护哭喊的落后力量是破坏创新的要素。山竹台风过后，香港瘫痪，市民上班如打越战，林郑被传媒算账。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退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播出由 Doma Fresen 所演唱的《La Cabane de mon cochon》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Il manque des tuiles à ma toiture, ma fenêtre a un œil de carton. Les poules habitent dans ma voiture, le jardin est à l'abandon. Je vais me retrousser les manches et donner un bon coup de torchon. La casserole a perdu son manche, je vais la mettre, voyons, voyons, dans la cabane de mon cochon. Qu'est-ce qu'on peut faire d'une vieille baignoire dont on a perdu le bouchon? Ça prend de la place dans le manoir, je vais la mettre dans la cabane de mon cochon. Le grand plumard, baldaquin, pour les fois où nous y couchons. Autant faire plaisir à quelqu'un, je vais le mettre dans la cabane de mon cochon. Et le vélo d'appartement, ça prend de la place dans le donjon. Je n'en fais plus, très honnêtement, je vais le mettre dans la cabane de mon cochon. Tout est retourné à la nature, je ne me rase plus, j'ai les cheveux longs. Une ficelle me tient lieu de ceinture, ma barbe se prend dans mon violon. De toute façon, moi j'en ai marre de ce violon, alors changeons. Je vais le jeter dans la mare, ou bien le mettre dans la cabane de mon cochon. Un paysage avec une route et des montagnes à l'horizon. Qu'allons-nous faire de cette croûte? Je vais la mettre dans la cabane de mon cochon. Je n'en veux plus de la télé, je la mets dans le poulailler. Finalement, après réflexion, je vais la mettre dans la cabane de mon cochon. Et tout le reste qui n'en veut, ni moi, je dis tranchons. Je vais pas tout jeter au feu, je vais tout mettre dans la cabane de mon cochon. Je ne reconnais pas.